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教会来敬拜他。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好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这个讲到的题目是新造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对于新造的人这个名词，我们都很熟悉，但这个新造的人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借着加拉太书6章14到18节要一起来思考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但是神的话语我觉得再读读一遍也不为过。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在加拉太书6章14到18节。但我但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段经文是保罗用第一人称在描写或者描述他当时的生命状态，但是我请大家不要误认为这只是这个像保罗这样的超级的基督徒才能达到的生命的高度，与你我无关。相反的，我们应当效法他，就如他效法基督一样。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思考，这也是神对他的每一个儿女的期待。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不足，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做一个真正的新造的人。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但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在有些版本里也翻译成 以什么东西为荣。信主前的保罗，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一个大有前途的希伯来的有志青年，对不对？他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这个以色列族这个便雅悯支派的，然后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他在当时的著名的这个大牛拉比叫加马列门下受教，并且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然后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像保罗这样的人确实是有很多可以夸口的，并且有很远大的前途。但是当他认识主耶稣之后，他把原来认为有益的、以为可夸口的事情都当作粪土，都当作有损的。因此在这里他说，但我但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是否也能像保罗一样说，我但不以别的夸口呢？我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都以什么样的东西夸口。你可能很聪明，很有这个力气，或者是很有钱。在神在耶利米书9章23节告诉我们说，9章23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这个聪明智慧力气财务不能夸口，那我觉得我可能会有美好的前途，我有很好的打算，我也是不是可以以此夸口呢？在这个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人物，出现烧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所以明日要生活何事，我们是不知道的。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计划。同时，你可能认为你自己还有很多令人羡慕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使你与众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了。求神帮助我们，但不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能拥有的任何东西夸口，因为这些东西连同我们的生命都不过是一片人物，出现烧时就不见了。无论这些东西在现在对我们看起来是多么的重要，但相对于神在永恒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不过是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的身外之物，不值得我们夸口。有这样的一个笑话，说有个基督徒很有钱，他在死之前就把他所有的钱都换成这个金砖、这个金子，然后砖头做的很多，所以他这个死了之后，他就这个哼哧哈哧扛着一箱金砖上到天堂，然后这个天堂守门的天使打开一看，要看到这个要进行安检嘛，对不对？打开看他带了什么东西，他说：哇，你怎么把天上的这个地板砖扛过来干什么？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天堂金碧辉煌啊，连这个地板都是金子做的啊，这当然是个笑话了。我们的金砖即使你有，你也带不到天上去。然后天堂呢，也不是金子做的，因为它是比这个金子更贵重的东西做的，因为金子会朽坏，我们都知道，但是天堂是永不朽坏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地上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夸口，那我们应当以什么夸口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大家都熟悉，对不对？我们台上就有一个，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个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这个做得很方方正正，很漂亮，对不对？但十字架本身并不值得我们夸口。保罗在这里夸的是一个特定的十字架，他说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要想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需要穿越时空，我们需要穿越到2000年前，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加略山上，我们去到当时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现场。如果我们来到现场，我们看到什么？大家可以 imagine 一下，尝试穿越。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主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像罪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那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当时会怎么想呢？我们会为此夸口吗？不会的。一个血迹斑斑的刑具，不过是痛苦羞辱的记号，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了？如果有人当时问我，如果我在现场，有人问我认不认识耶稣，我觉得我不比彼得好，我一定像他的这个彼得一样极力的否认耶稣。你想谁会以认识一个死刑犯为荣啊？那要赶紧回避还来不及了，对不对？但是在当时的现场，有一个人以此为荣，你知道是谁吗？ 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从太初就有的道，是成了肉身来到人间的。他知道他自己是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知道他自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知道他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他知道他是神所赐给世人的那个独生爱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知道他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知道没有人夺他的命去，乃是他自己舍的。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当他在上十字架前，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对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在他上十字架前他对他门徒们所说的一句话。当他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的时候，走向这个被处死的现场的时候，当时有很多耶路撒冷的妇女为他嚎啕大哭。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因为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这是天地之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荣耀的时刻。三位一体的真神中间的第二位，他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主动地献上自己，成就神宏伟的计划，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所以我们的主说，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不过这件事情在当时是隐藏的，当时的世人是看不出来的，也是不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把我们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即使与他同在三年之久的门徒，也都因为主的十字架而跌倒了。尽管主耶稣已经明明地告诉他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但当门徒们看到悬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耶稣被处死，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没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只有当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后，门徒们才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才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特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才能开始以主的十字架为荣，以死夸口。尤其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能够不顾，能够大胆传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 他们不怕官府的恐吓威逼，甚至将生命置之度外，因为他们确实的知道那位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他们亲耳看见，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知道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又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同样，使徒保罗在没有信主前，他不止不以十字架主的十字架为荣，反而逼迫所有信靠这十字架的人，直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对主耶稣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的生命被翻转过来，从不遗余力的压迫教会、逼迫教会，到不顾性命的传扬耶稣，从认为主耶稣是亵渎神的一个法利赛人，转变成一个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殉道者。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这个门徒们以及使徒保罗是在亲眼见到复活的主之后，才能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们，没有机会看到复活的主，又如何能像他们那样，但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了？当你这样想时，你是把信心建立在你的看见上面。 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过复活的耶稣，但我们不能就此不信或者将信将疑，因为有太多的证据表明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我们所相信的事不一定要我们亲眼看见或者亲自经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座的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见过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在月球上行走，但你不会怀疑普渡的校友阿姆斯特朗曾经在月球上行走过。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却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你的信仰是没有用的。因为耶稣若没有复活，你的信便是徒然，你仍在罪中。我们做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乃是将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话语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对他这个死里复活有疑惑，然后耶稣怎么对他们说的？耶稣不是说哈，我就站在你们面前，你看我活活的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在路加福音24:25-26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们知道彼得他在变相山上见过主的威容，对不对？但是他后来跌倒了。后来他在写彼得前书还是后书忘了，他说我们在山上见过这个主的威容，不是随从捏造的谎言。然后后面再来一句，他说他没有把这个信心建立在他看见上面，而是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先知更确切的预言都记载在圣经上，它比我们人的看见或者感觉更加可靠。因此弟兄姐妹们，不要后悔自己没有亲眼看见过复活的耶稣。他的复活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明确的预言，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的。他怎么说的？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不要疑惑，单纯的相信主耶稣照圣经所说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虽然我们没有机会亲眼看见过主的复活，但是因着信，我们依然可以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能不能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是否是新造的人的试金石。我们原来看为可夸口的东西，无论是财富、能力、地位、名誉，对我们有什么？对我们的新生命，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它带给我们的不过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带来的后果不过是死，是不值得任何号称拥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夸口的。因为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罪得赦免，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圣洁，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脱离将来永远的刑罚而进入天堂，是因为主的十字架。我们作为基督徒，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作为基督徒所拥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主的十字架的缘故。我们为什么还以别的夸口呢？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个基督徒却不能以主的十字架夸口，你需要查验自己的信心。 你是否真的相信你本来是一个必然灭亡的罪人，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你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使你与神和好，赐给你新的生命，也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并赐给你圣灵带领你在地上走天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切，你没有理由不夸我们主的十字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但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刑具，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像罪犯一样被处死了。因此这句经文是说，因这十字架对我来说，世界已经像个罪犯被杀死了，还是处死了。对世界来说，我已经像个罪犯被处死了。也就是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原来我们与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现在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与我们势不两立的世界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吗？经文在这里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已经死了。但是我信主前，我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信主后，我依然生活在同样的物质世界。所以显然不是指神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那这里的世界到底是指什么呢？这里的世界是指人犯罪堕落之后被撒旦所控制的，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事和物，像财富、虚荣、骄傲等等，这些东西引诱我们离开神，敬拜鬼魔。当年魔鬼试探我们的主耶稣，他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我们的主看，对主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些都给你，指的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信主前，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熙熙攘攘的名利大军中的一员。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的价值和潮流是我们的人生的指挥棒。我们爱世界所爱的，恨世界所恨的。我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我们却觉得自己是明察秋毫，该看的都看到了。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却以为我们活得风光无限。我们努力追求自己认为值得追求的东西，但是转眼即逝的东西，但却从不去追求那些能存到永远的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我们的心仿佛像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什么都拿来拜，就是不拜那位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三一真神。我们为这个世界献上一切，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世界所施舍给我们的只是短暂的满足和虚荣。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可以打一个比喻，可以形象的说，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魔鬼站在那个金字塔的顶端，人人众生被世上的荣华吸引着，努力的往上爬，哪知爬到人生的尽头，即使你能爬到金字塔的顶点，你会发现你所得到的不过是虚空的虚空。但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界这个虚空的本质，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不只开了我们的眼睛，更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审判了这世界，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世界的黑暗权势，把世界的王从我们里面赶出去，使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 原来世界仿佛是我们的监牢，我们因为犯罪被他囚禁，但如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偿还了所有的罪债，将我们买赎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永远告别了那悖逆神的世界，求主让我们不要再留恋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曾经欺骗我们，让我们在中间沉沦。求主让我们不要像罗德的妻子，频频的回头观望，最后变成了一根圆柱。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个世界，正如主耶稣不属于那个世界一样。我们虽然不属于世界，但神没有直接就把我们接回天家，而是让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活着，让我们传扬他的美德，让我们做他的使者，传他的福音，宣扬他的名。当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短暂的居留的时候，那个恶者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诱惑我们，他想重新欺骗和掳掠我们，甚至想要我们忘记我们已经不属于了这个世界。为了避免落于这样的诱惑，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顺着自己的情欲、邪情私欲而行，而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努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怎样才能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来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因为献上活祭看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所以这个保罗在六章十九节说，我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你从前怎样把时间精力花在世界的事情上，如今也要照样学习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举个例子，例如你原来可以花一个小时追剧，那你应该可以把这个小时花过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读经、祷告、传福音、敬拜神、去帮助人。如果你原来能够全神贯注的打游戏，那你现在应该能够集中注意力坐在这里听讲道，听神要向你说的话。当然每个人所做的事情不一样，大家自己可以反思。那你说我做不到怎么样办呢？这个讲道实在，这个文斌弟兄你讲的也太包容了，所以讲一讲我就魂游向外了。那你需要祷告，因为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需要祷告神，求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亏欠，求主帮助。为了避免世间的诱惑，作为新造的人，我们也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知道世界恨我们的主，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不能一边唱着说主啊我爱你，一边又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主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不可能爱世界的。你如果爱世界，你需要仔细思考，世界为什么会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们荣耀的主、生命之主、永生真神需要悬挂在十字架上？世界也不可能真的爱我们，世界有时候对我们表示友好，让我们的生活过得顺风顺水，那不过是他的一贯伎俩，为了把我们重新诱骗加入他的庞氏大骗局。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生活，应该像明光照耀，显出世界的黑暗。 这样只会让世界更恨我们。如果魔鬼用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不能迷惑我们的话，他就会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当年他对我们的主所做的一样。可惜他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世界再也无法对我们做什么。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说我已经被世界打败了，而是说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因为世界再也不能诱惑我了。我对主耶稣的信心使我胜了世界，因为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使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不再为自己而活，可以为主而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但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虽然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割礼确实无关紧要，但在保罗的时代却是一个大事，是一个 big deal。 你看经上保罗的很多书信讨论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并且召开的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一次的基督徒的大会也主要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说，人是否需要受割礼才能得救。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不再需要为割礼来争论，但在我们的信仰中是否有割礼一样的东西存在呢？我想请弟兄姐妹们仔细思考，并且也这一段请弟兄姐妹们比较仔细的听，因为比较要啊。宗教改革之后，教会的很多仪式都取消了。在新教的教会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仪式，就是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这是主耶稣基督当年吩咐门徒该行的。这两个圣礼，洗礼和圣餐，即使是主吩咐的该行的仪式，如果我们不小心，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割礼。就拿洗礼来说，感谢主，下个星期五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这个接受洗礼。洗礼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我们借着洗礼归于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我们借着洗礼承认自己是个罪，我们借着洗礼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成的救赎，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借着洗礼向世人和魔鬼做见证，和天使做见证。我们借着洗礼加入教会，神的这个大家庭。所以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洗礼有神奇的功效，认为你自己是你得救的保证，认为你只要在教会受过洗，你就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哪怕你的心思意念根本就没有改变，你的心里就根本就不喜欢神的话，不想祷告，也不想参加聚会，更不想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认为你受洗了，你就得救了，这样的洗礼不过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无关紧要的割礼。受不受洗礼无关紧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的28-29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虽然这一节是说的是这个犹太人和割礼，事实上你把这个犹太人和割礼换成基督徒和洗礼一样的适用啊。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到这里说到，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运。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你把犹太人换成基督徒，这个割礼换成洗礼，我们可以再来看一次。因为外面做基督徒的不是真基督徒，外面肉身的洗礼不是真洗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基督徒。真洗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运。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圣经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仍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果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越来越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洗礼很有可能是你的割礼，无关紧要。不光是宗教仪式，甚至是一些纯正的教义，如果误解，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割礼。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信称义，这一点大家更要仔细听了。确实我们因着信可以称义，但是如果你把信只理解成你做出的一个行动，认为你只要做出了相信这个行动你就得救了，其实你是把得救的盼望放在你相信的这个行动上，而不是放在那个真正可以使我们得救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是在相信你自己的这个相信的这个行动，如果你从本质上来讲，你是在因行为称义，因为你认为你相信了所以我称义了，而没有想到事实上当我们的相信不过是一个媒介，是神透着我们的相信要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赐下。所以这样的信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割礼。求主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信仰中是否有这样的割礼存在，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将我们得救的盼望放在这些割礼上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做新造的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就看你 重音读在哪里啊。第一，我们信主时还不是新造的人，但信主后靠着神的帮助努力成为新造的人，这是第一种解释啊。第二种，我们信主时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努力活出我们的新生命，哪种是对的？是第二种，就是我们信主时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努力活出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来解释啊，有些版本事实上都没有做这个字，他直接把它译成要紧的就是新造的人，那意思就是很清楚了，就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是否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没法将自己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虽然我们经常有改革自新的时候，但是那不过是在旧有的生命上修修补补。而新造的人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天地和万物他怎么创造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虽然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无难成的事，但是他在创造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却大费周折。父神他需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耶稣基督需要像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父神和耶稣基督需要将圣灵差遣下来，在地上，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叫我们悔改认罪，使我们重生。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我们经常会发出慨叹，说宇宙非常非常的伟大。但这无边无际的宇宙和其中奥妙无穷的万物，我们的神几句话就搞定了。但我们这些成为基督徒的新造的人，却是三位一体的神煞费苦心通力合作而创造成的。每次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由得俯伏敬拜，说主啊，我是谁，你竟如此眷顾。神所造的不是半成品，他是一个崭新的人。虽然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在外表上与原来我们的旧人看不出来多大的区别，但我们的生命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 就像一个财神的婴孩，从外表看起来事实上与财神的小动物没有区别。但是假以时日，我们很清楚的能看出来这个婴孩会长大成人。同样，虽然我们还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是当我们信主时，神已经将我们重新创造，那个新生命的婴孩已经呱呱地落。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基督里快快的长大成人。那你可能会问，我如何知道自己是新造的人呢？或者说新造的人是有哪些特征呢？第一，一个新造的人会渴慕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一个新生的婴孩会撅着他的小嘴巴到处找奶喝，这是他的生命的，这是他的生命使然，是他自己的生命让他这样做的。同样，一个新造的人也需要吸取新生命所需要的营养，就是神的话语，使他活着。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上，一个新造的人会渴慕读圣经，他渴慕神的话，不是为了寻求知识，而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快快长大。在我们华人中间，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徒叫宋尚哲，宋尚哲是一个博士，他在刚悔改重生的时候，因为他的行为看起来非常怪异，所以被当时的人关到精神病院。他在精神病院里面被关了193天，他在193天里面，他用40种不同的方法将圣经读完40遍。这是个什么概念？193天40遍，193除以40，不到5，就是他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将圣经读完一遍。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基督徒信主5年了，还没有将圣经读完一遍。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悔改，求神赐你渴慕的心。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可以像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看《天龙八部》那样的兴趣和专注，连续的看圣经。但后来因为圣经看得越来越熟了，没有看上段就知道下段了，所以后来就有懈怠了，现在强迫自己背。求神帮助我真的是能够回到起初的科目，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追求长进。第二点，这是第一点，一个新造的人他会渴慕神的话语，因为这是他的新的生命成长的必要的粮食。因为人活着是要靠从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好，第二，一个新造的人会渴慕参加奉主名的聚会。他参加聚会不是因为教会说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因此来履行义务。这样的人常常会身在教会，心却在世界，坐在这里一边敬拜，一边在杀手机，或者一边听讲道，一边心不在焉。这不是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的应有的表现。举个例子，我想在座的学生们，你在普渡的课堂里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你不会一边听讲课一边杀手机的。但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永生神的家，却连在教室上课还不如？这不只是学生，也包括我们所有工作的人，你去见你的老板，见你的下属，你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吗？我们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比在讲堂上在课堂里前面那个教授大得多得多。并且这不只是世俗的一些基本的 technical 的知识，而是关乎你的生命和金钱的事。一个新造的人他参加聚会，是因为那位赐他生命的主的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连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他渴慕来到主的脚前，敬拜他，荣耀他，见证他。他渴慕与弟兄姐妹们交通分享，与他们一起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也渴慕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会全心身的投入聚会当中，生怕错过神要借着那些卑微的人向他说的话。一个不愿意参加聚会的人，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该怎样劝你。在我看来，你犹如一个不愿意回家的浪子。神在这里给你设立一个属灵的家，也给你准备了很多与你一起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你却忽视，你却撇弃不用，神为你叹息和伤心。如果你是因为对教会或者某些弟兄姐妹有意见而不参加聚会，你可以凭着你的爱心说出你的诚实话。如果你的意见没被教会采纳，你可以因此学习顺服。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因为你的话而改变，你可以因此学习忍耐。你也许很忙，或者很多别的个人的原因，但当你抬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其他的原因无论是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的主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即使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有耳可听的应当听。第三，一个新造的人会渴慕真心神的律法。你可能非常惊讶我为什么这样说，你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了吗？只要信就够了，我们已经得救了，等着上天堂就行了。真心神的律法难道不是我们极力要避免的律法主义吗？我不是在这里主张律法主义，我是在这里反对无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英文叫做 legalism， 是指我们凭着自己把神的诫命当作规条来履行义务，以此换取神的恩惠和我们灵命的成长。这是应当被咒诅的交易。我们确实是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成圣。而无律法主义在英文里面叫做 antinomianism， 说基督徒已经得救了，不需要遵守神的律法。这同样是应当被咒诅的交易。保罗在这里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当然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个一个新造的人需要遵循律法，但是如果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九节，有圣经的我希望你能翻到，因为这一节很重要，为了避免你误会我是在讲律法主义。第七章十九节，保罗说了同样的话，只是后半句不一样。他是这样说的，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受神的诫命就是了。这两句都是使徒保罗说的，一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里实际上十九节前面也是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只要受神的诫命就是了。把这两句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做新造的人需要遵守神的诫命。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也就是说，一个不遵守神诫命的人，他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一个不爱神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新造的人呢？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六节，他也说到，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实际上跟这句话是类似的，这三句话放在一起理解你就明白了。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割礼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因着信得救称义。但是使我们称义的信心，因为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使我们称义的信心 必定能使我们越来越有爱心。不然你所拥有的信心不是神所赐的能使你称义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到无律法主义的陷阱里面。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如果你仔细去看原文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说，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法。里面的人事实上就是新造的人。因此一个新造的人，他会从心里喜欢神的律法，知道神的律法是对自己有益处的，因而乐意遵循，为了使自己的新的生命快快的长大。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靠着遵循神的律法而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若是新造的人，就必欢喜快乐地去遵循神的律法。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真的得救的这个问题。当你，尤其当你看到圣经上说招上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的时候，你可能会问自己，到底有没有被选上？保罗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话，值得我们思考。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的话，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你不会被自己是否真的得救了的这样的问题来搅扰。你要问的是，我身上耶稣的印记在哪里？我能指着哪些东西说这是神做成的，这是主耶稣做成的？你可能说啊，圣经说当我信耶稣的时候，神赐我圣灵为印记，这不错，这是神宝贵的应许。但是如果圣灵在你心里的话，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必定带领你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圣灵在你的心里的话，他有改变生命的大能，他必定能让你的生命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 John Edwards 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宗教情感》，他在那里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认真的思考。他是这样说的，大家仔细听啊，行为是基督徒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信仰的最佳方式，是真恩典的最明显标志，是记号中的记号，证据中的证据，是一切印记的日斜和冠冕。我宁可让我的良心为我做见证，说那位大法官的话与我有利，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也不愿让一千年来所有睿智坚定、经验丰富的神学家们用最苛刻的方式检查我的基督徒内在体验，并由我信主的方式来判定我是否是真基督徒。我把再读一遍，行为是基督徒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信仰的最佳方式，是真恩典的最明显标志，是记号中的记号，证据中的证据，是一切印记的日斜和冠冕。我宁可让我的良心为我做见证，说那位大法官的话与我有利，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也不愿让一千年来所有睿智坚定、经验丰富的神学家们用最苛刻的方式检查我基督徒的内在体验，并由我信主的方式来判断我是否是真基督徒。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会渴慕去遵循神的律法。第四，一个新造的人会渴慕借着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如同一个财神的婴孩渴慕偎依在他母亲的怀抱里，一个新造的人也会渴慕借着祷告来到主前与他亲近。这是我们属灵生活中最重要的，但也是我们最容易疏忽的。当今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对祷告的忽视程度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除了例行的 谢饭祷告之外，你每天有多少人每天有超过15分钟的祷告的时间？你不用举手，因为我怕结果比我担心的更糟糕。15分钟是非常少的时间，我们一天24小时，让15分钟只是1/4，所以1个小时的1/4，所以一天时间里面的1%。15分钟用来看手机的话，眨眼就过去了。但是用来祷告的话，你会发现是漫漫长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你就把你的手机闹钟设置好15分钟，然后你跪下祷告，你会发现你可以把所有你想要祷告的事情祷告完，15分钟还没到，是真的很长。门徒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因此求主教导他们如何祷告。主耶稣也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因此他常常天微亮就去到山上或者旷野去彻夜祷告。当他要上十字架前，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不是带着他的几个徒弟一起查经，而是3次连续不断的祷告，也要他的门徒们为他祷告，跟他一起警醒。门徒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等待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我们能否活出属天的能力，与我们的祷告生活直接相关。穆恩德烈在他的信徒祷告生活里面的第一章讲到说，不祷告是罪。我是第一个要因着这个罪而向神悔改的人。我虽然读圣经前或者后都会有祷告，也会尽量为我知道的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但我知道我的祷告流于形式。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能够真的渴慕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相亲。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灵命长不大跟我们不想祷告还是不喜欢祷告有很大的关系。因着我自己肤浅的祷告生活，所以我今天没法与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关于祷告太多，但希望可以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学习，一起操练，在祷告中与主相会。这是我最近灵修的重点，请为我祷告。主若许可，我以后有机会可以与弟兄姐妹分享祷告这个题目。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借着加拉太书最后的几节经文，知道了我们在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神就将我们在基督里做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会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参加聚会，渴慕遵行神的律法，渴慕借着祷告与主相亲。这个新造的人，他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新造的人，他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也不去效法这个世界，他也不去爱这个世界，神更赐给他能力胜过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篇信息不只是对你们讲的，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知道我们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成就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成的还差得很远很远很远，但感谢神已经将我们做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虽然软弱，但不丧胆，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天父上帝，孩子们，谢谢你，尤其在这个普世庆祝感恩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向您献上感谢。谢谢您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还真的是在原来的世界沉沦的时候，您拯救了我们，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使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但是主啊，求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能够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能够真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能够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与我们生命的实质相称。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求主加添。我们愿意，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真的是在肉身活着，各样的诱惑和迷惑。但是主，你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您虽是身上高天的大祭司，但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您面前，能够祈求，能够蒙着怜恤，能够得到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地上还短暂寄居的日子，能够走天路，过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还是谢谢你，还赞美你，还是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